好，我们来看讲义203页哈，《秘密大圣佛法》第八章，第一，秘密大圣的十地因缘。导师基本上他的书哈都分成三个章节，基本上都是每一个部分哈，大部分都是这样啊。第二个章节是在206啊，206，如来藏本具。于念佛成佛、啊、那第三个章节是在比较长一点、啊、在那个208、啊、金刚乘或叫天行、啊、金刚乘与天行，那这个是这三个主题是导师在秘密大乘佛法要给我们介�绍。好，我们回到203，秘密大乘的十地因缘主要阐明是它出现还有发展的一个十地因缘。第一，秘密大圣的流行还有神秘的特征，我想大家应该多少会有一点概念。秘密大圣的特色就是第一个标题的第二段最后一行，它就是有不公开的秘密传授，充满神秘的内容为特征，所以称为秘密大圣佛法。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哈，秘密大乘佛法虽然像化现的地方，导师有说，虽然他讲得很高深啊，或者是有些是很难以接受的哈、啊，像我们显教来看啊，或者是说隐形怪等等的啊，不过导师说他毕竟还是佛教，也还是佛教晚期的主流啊，所以不可以忽视他。我们到后面导师的抉择那一个章节哈，我们会看到导师有一个观念，就是不管秘密大圣或如来藏这一种哈，它的内容有偏向于为了要诱发外道哈这样子的用词，或者是非常像秘密大圣，待会我们会看到还有谈到很多男女的部分啊，但是导师说基本上。如果按照整体佛教来看的话，它都还是属于佛教，这样，导师不会认为说它是非佛教这样，啊，但是呢，我们应该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他们呢？那这个就是我要讲最后一章节导师抉择的用意了哈、哦，我们到时再说，嗯。那从大乘佛法哈、哦、分成初期、后期来看，流行到秘密大乘的时候呢？啊，它当然有它十地因缘，还有我们佛教的思想已经有倾向于如来啊果德，或者是呢众生也有如来这样子的功德啊，这样正常的思想而演变为秘密大圣，就是观自己自心是佛，自身即身成佛这样的观念，其实它是一脉相通的啊。我们看下来，大家就清楚。好，我们看第二标题，秘密大乘的发展过程及其部类啊。首先，先看中国啊，还有日本。那过去哈、啊，《大热经》还有《金刚顶经》二部大法哈、啊，合称为纯密。那称以前称为杂密啊，所以纯密跟杂密呢是中国称呼来的啊。西藏所传。它却分成四部、哦、跟中国不同，它分成四序、行序、瑜伽序还有无上瑜伽序。那大家留意刚刚我们前一章、哦、201页的地方有提到、哦、宝心论它的梵文有用到这个 Dantara 这个用词，对不对、哦、那这里就是这里咯，你看、啊、四种序它的梵文后面那个就是 Dantara， 有没有啊、底下的解释也是、啊、刮胡是底下 Dantara 原意呢就是经或者是线、啊、跟经典的经意义差不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比如说现在讲的阿弥陀经、啊、这个经其实它是线的意思呢，是把佛陀的话串起来这样、啊、所以经啊它是那个线的意思啊，把很多教理啊、哦、可以引导我们解脱的内容道理串起来。 那这里的 Tantra 有时候也是这样翻成经啊。最后一行，这四部序呢，西藏的这四部序次第成立，不过有一些思想早已经酝酿啊，已经出现。好，我们看204，后面会解释啦，这四个啊，所以我们暂时知道它的名词就可以。204，第三个标题，多世的印度佛教史。多世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哈，就是一个外国学者，就是日本，应该是西藏啦，西藏讲错了哈，西藏这个写的印度佛教史倒是参考非常多啊。他对秘密大圣的考察，那说到第一行后面哈，西元四五世纪从身父那个时候开始呢，世序跟行序已经有在流行。那西元六七世纪法称的时期呢，法称以后，那第三个一切序还有第四无上一切序也流行，倒是说这样子的说法是吻合事实的哈，跟事实相去不远。就是言下之意就是说，秘密大圣的他们的教理的那种思想的萌芽从西元四五世纪就开始，那也意思说跟瑜伽行派的时间差不多，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啊，瑜伽行派的时间差不多。嗯，我们看第四标题，秘密大圣跟印度教的融合有关。那秘密大圣的某些内容渊源相当的早哈，发展成为印度晚期佛教的主流，跟印度的神教融合有关啊。那西元四世纪的时候，几多王朝兴起哈，梵文学兴盛起来。那第二段，印度教的兴起跟瑜伽学啊，那兴起的时间差不多啊。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哈，导师要把他说，哎，从这个瑜伽学开始呢，影响到如来藏，从如来藏呢，慢慢有出现秘密大圣的特色啊。看这一段就可以清楚，瑜伽行派发展唯识学，成立佛身啊，佛果有三身四种智啊，我们前面提过，受瑜伽学影响的如来藏学，如宝性论。提到佛果功德啊，这个也刚提过了。那这个时候的佛教啊，就是从瑜伽行派一直到如来藏系啊，乃至这两者的那个融合啊，这个时代印度教其实也是在一天一天兴盛起来，所以佛法受到威胁，部分受信仰受啊，重信仰重修持啊，重禅定，那也谈如来果德的倾向，摄取这种印度群神跟教义，那秘密大圣的特色显著的表现出来，流行起来。这个其实在谈内忧啦，导师在谈我们说内忧跟外患嘛哈，这个部分在谈内忧这一段。下面第五个标题这里呢，大部分是谈外患啊。内忧就是说，从早期阿含经谈解脱的思想，乃至到般若经都谈啊解脱或成佛阿含菩萨行的思想，那都没有离开这一种非常标准的哈、八部缘起啊等等这样子的知见啊正见。但是到了瑜伽行派以后啊或者是如来藏学这些啊，那就有谈到众生本具或者是常有佛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哈、所以在不管是佛教本身的教义的演变啊，乃至在融合这种印度神教哈、群神这样子的一种信仰，然后秘密大圣的特色就因此而逐渐形成啊。所以我们现在假如大家有去过藏传的秘密大圣的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道场哈、你会看到就是五彩缤纷，对不对？啊，五彩缤纷，嗯，连他们的 着就是身体所着的衣服也一样，用具也一样，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多样化。嗯，那假如大家你有到过南传或者是泰国缅甸，你去看的话呢就完全不同，他们的大殿就一尊佛像，大殿啊都一尊佛像，有的是一些祖师而已，他们不会把那个佛殿就是彩绘的五颜六色，这样不太会。像泰国他们很喜欢贴金箔啦，但是也是一个颜色啊，不会很复杂这样啊。嗯，所以啊，但是如果相应的众生来说，当然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可以啦哈，只是说他们的特色是偏重在这个部分啊，偏重在这个部分。嗯，好，我们来看第五，这个比较偏重在外患哈。从时代的兴衰中看佛法的存亡啊。印度教著名的人物在北印度出现了一位啊辩论家鸠摩罗黎罗啊，南印度也出现一位叫桑杰罗啊。在七世纪到八世纪之间啊，这两个人非常擅长辩论，让印度教啊发扬光大。嗯，所以南印跟北印的佛法因此衰落，因为没有不够人家辩嘛。所以你看哦，我们之前都有龙树菩萨、无着菩萨这种，有没有大论师出来呢？就是可以跟外道辩论呐。啊，佛陀时代也是，啊，慢慢就没有啦。嗯，慢慢就没有啦。那我们这个时代有吗？可能更难找哈，嗯，可能更难找。口齿伶俐的有，但是真的像古德的那一种哈，能够造一部论出来跟人家辩的那个才难找，你知道吗？以前那种龙树那种是造论的，他不是只是口齿伶俐而已的，他是造论的，你知道吗？是论师来的。所以你看玄奘大师，大家有应该有看过他的传记哈，他到印度去学过后呢。假如你有到过印度，一定会参观那个那烂陀大学。那烂陀大学就是玄奘大师去印度哦学习佛法的重镇啊，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佛学最研究最就最兴盛的时候，有两三千人哦，应该出家众哦，在那里哦，那烂陀大学都专门研究佛法。那玄奘大师去跟他的老师学习梵文啊、论点啊。学过后呢，他就摆舞台嘛，大家知道嘛，擂台，嗯，擂台就是谁能够辩，就是我输的话，辩论输的话，我玄奘的头就掉在这个门口，这样哈，啊，果然真的是没有人能够辩赢他哦，哦，那玄奘大师是不得了的人物哈，嗯，所以。要真的跟印度的这一种善于辩论的这样子的个性哈，能够像玄奘大师这样是少之又少的啦哈，搞不好是空前绝后的啦哈，嗯，因为他一定是要你先用人家的语文嘛，有没有？你先不要说辩理论哦，不要讲，先不讲内容哦，你至少他要求你就是你要会讲印度话嘛。否则他怎么会跟你辩，对不对？所以比如说像我最近我在学校，我请那个乔生出来报告啊，请韩国的、缅甸的、越南的，你知道吗？各一个出来报告啊，你大家都知道嘛，你跟那个韩国同学他讲，就是讲到你要有非常的那个忍耐心他念一段要念好久啊，好，但是他很用心的念，很用心的准备，非常用力的在那里报告。那其他的那种本地生呢就很无奈，你知道吗？在你哎呀要睡觉也不是啊，要听下去又很难过这样。后来这几个同学报告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为什么要请这个乔生上来练习呢？给他这样的机会，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想啊。我们现在在做，听到说，哎，这个同学 这个韩国同学报告的好难，好辛苦哦，我也听得很难过啊。那他们有心来台湾学习这个汉传佛教，这个是非常精神可嘉的啊。那相反的一样啊，那我就说你们现在觉得你在那里修忍辱波罗蜜啊，那有机会你毕业啊，你跟这个韩国同学到韩国去住个一年，你在他们那个道场住一年，然后你也这样上台报告看看，用韩国话报告啊，对不对？一样的吗？那个情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我们在学习的关照里面啊，生活的我们那种学习或者生活的点滴的关照里面，一个人假如他很擅长关照的话，任何的境界他都可以反观自己，要反观自己啊，换别人的立场来想事情啊，你的心是完全不同应对的态度的，你整个情绪啊什么都会改变哦。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学佛过后还不会这样子去观察缘起的话，实际上你要真的在哪一个场合哪一个地方找到完全顺自己意的这样子的这个人情世故啊，那是不太可能的了啊。所以有时候是要用自己的智慧来调整啊。啊，好，我们来继续第二段啊，第五标题的第二段。那印度教出现这样子的人才啊，那还好，所以第二段导师说幸好，还讲幸好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在印度的东方啊，就是孟加拉，现在这个孟加拉以前叫范加罗啊，这个地方，这个波罗王朝啊扶持佛教。那这个时代呢是六世纪以后嘛，所以是秘密大圣的时期，所以他那个波罗王朝扶持的大乘佛法主要是秘密大圣啊，得到长期的隆盛啊，畸形的隆盛啊。那最后哈，导师说，除了这一些，那印度教有人才哦，那佛教呢，被本来是整个印度都是佛教嘛，那被挤压到东边而已啊，那就觉得说，哎，佛教越来兴盛的地方越来越小了。那再者呢，就是印度在邦国林立的纷乱中，回教啊侵入啊啊，在十世纪的时候侵入占领了高府，那入侵印度啊，毁坏很多佛教的寺庙啊等等。那我们听说，我不晓得啦，以前是也是香道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印度菩提迦耶那个佛塔，它好像不晓得有几层楼高，我也忘了，应该是蛮高的啦哈，应该有十几层楼高吧。那它是你去看哈，它就是一般我们的塔不是盖在比较高的地方，对不对？盖在比较高的地方，让人家远远都看得到那个塔。但是你去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塔哈，你走靠近的时候，你会觉得诶，奇怪，它怎么是在那个山谷底下盖啊？就你这样看上去，它是你要走楼梯，是这样往下走来才走到那个塔的门的哦。它不是这样往上走，它是往下走的。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它的地形是这样啊、哦、凹下去的，有没有凹下去？导游就讲说，这个是因为当时这个回教啊入侵的时候，它破坏寺庙嘛，那一些护法的弟子们啊，把这个塔哈、啊、用泥土覆盖起来啊，整个覆盖起来变成一座山哦。那他们后来的人就是根据玄奘大师啊、法显法师啊这种，就是由印度的笔录哦，把这个塔找出来，然后就慢慢挖慢慢挖，所以他们这样，其实现在的地形呢是他们填道的啦，填道，但久了就变成平地的嘛，所以你这样走路这样凹下去，然后才进到那个塔里面去，就 就是会陷下去，实际上是挖出来的，那些整个都挖出来哈。所以那时候听了也是蛮感触很多啊，因为他们就是在菩提迦耶旁边有一条河叫泥莲禅河，泥莲禅河啊哈，佛陀洗澡的地方，那就是从那里挑那个沙来埋这个塔的啦，以前没有那个怪手啦什么啦哈，用挑的啦哈，嗯，所以大家以后啊如果有战乱的时候要来保护慧乐讲堂哈，你们也要去搬一些沙来埋住啊，不要让人家来战乱啊哈，讲笑啦哈。 OK， 我们来看最后，那当回教入侵的时候呢，直到西元十二世纪末，印度佛教渐渐的没落而消失，到这里为止，整个印度佛教大概导师简单的说到它灭亡的年代了，这个都是外患这个部分。那接下去第六标题呢，导师才又恢复前面的主题，就秘密大圣的兴起的传播的地点。那这个大家可以看最后一页，这一份讲义的最后一页，就是二义三有一个地图，你对着这个地图来看，这一段就很快就可以跳过去了。看着这个地图213页这个地图，我们刚刚标题五的地方有提到呢，孟加拉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地方是秘密大圣受到波罗王朝护持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它就是在印度的东方，有没有啊？就在那个角而已哦，不是整个很大的地方啊。那回教入侵是从北方占领了高府，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哦，高府是在左边北方，有没有看到？高府，哎，它是印度回教是从那里入侵的啦，啊，不是从这边，是从北方那边入侵。那再来就看六标题六。秘密大圣传出的地区有好几个，东南西北都有。第一瓜湖一就是北方的无障那，所以我们看地图有没有看到无障那北方啊？这个地点已经出现很多次。那这个无障那的地方就是喜欢修禅定、持咒、诵经啊等等。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无障那这个地方，因为它靠雪山嘛，靠雪山，所以靠雪山的地方听说都是比较喜欢求禅定啊。所以冬天哈，所以你看有一些道场他们冬天会打禅七禅四十九等等哈，就冬天修禅比较好，不热嘛啊。好，看205挂湖二，西方的罗图。罗图的话呢，在我们的地图它没有直接这样子的名称啊，所以大家看一下那个本文啊，205的本文啊，205页的本文挂湖二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这个西印度的罗图呢，在西域记里面所说呢，就是南罗罗跟北罗罗，现在的地名是摩纳婆还有呢法拉比这两个地方啊，所以西印度的罗图啊，实际上就是这两个地方的应该是附近吧啊。所以你看那个地图我就有找出来这两个啊，213页地图啊，在中间摩纳婆，还有呢西边华拉比啊，这两个地方，这是西印度啊。再来是南印度是安达罗，这个地方地名也出现过很多次啊，南方。那在南印度，凡不是雅利安人，就是达罗比图人啊。那这些人的话非常，听起来就是听不懂的话吧，所以听起来就像讲咒语一样哦，所以这里的话非常神秘难懂啊。 再来刮胡是东印度的欧提鼻舍啊，就是现在相当的名称叫乌图，所以我们的那个地图啊也有嘛哈，在那个南方乌图就是奥里萨这个地方，就是善财童子的家乡，我们前面也上过了。所以导师说我们回到2005，导师说印度那个秘密大乘佛法的传出啊，东南西北哦都有这样子的那个传出的迹象啊，所以不只限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小节刮胡五，秘密大乘佛法传出不限于一处啊，在各地佛法的衰落，大乘以秘密大乘呢集中在波罗王朝的护持下形成一枝独秀。所以秘密大乘的传出有两个地方跟两种语言民族的语言是特别特别有关，不能忽略啊。第一就是北印度的塞家族，北印度就像无障那那里啊，北方那塞家族种族的语言很特别。再来就是南印度的达罗比图族啊，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好，我们再来看2006第二小节，如来藏或者如来本具以念佛成佛。第一，如来为本之佛范一如。看画线的地方，从大圣演变为秘密大圣，依如来的果德而修。这个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了，修如来的因，成如来的果。对修菩萨应行的大圣也就称为秘密大圣，也就称秘密大圣为果称啊，因为他都修如来的果德嘛啊。所以导师说在印度之佛教呢称后期大圣为如来倾向的菩萨分流，那秘密大圣呢导师就称他为如来为本之佛范一如。这个大家可以翻一下第九章的讲义，有一个图表啊，第九章的讲义，下个礼拜要讲的讲义哈，221221页有一个导师画的图表啊，221有没有？有哈，你看最左边左栏哈，分印度佛教可以分成五期啊。最后两期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啊，那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就是倾向于如来果德啊，但是呢是修菩萨行，但是他倾向于如来的果德，这个就是正常唯心系啊。那从正常唯心系再来就是以如来为本之天佛一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秘密大乘佛法啊。所以这五期啊是导师早期是归纳啊，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还会再提起这些语词啊，所以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图表啊，应该就会有一点概念啊。好，我们回到2006第二标题，秘密大乘的特色啊。那导师说论法义那是倾向于如来藏跟清净心，论修行是本于念佛跟唯心，这我们好像有提过哈。在发展中融摄中观唯识，广泛的融摄印度神教成为秘密大圣啊。所以你看秘密大圣有很多佛像哈，其实他们是有印度神教的特质的。为什么我会觉得导师讲的没有错呢？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有我们马来西亚是三大种族的国家，马来人、华人还有印度人，所以马来西亚有印度的庙啦，印度庙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地方就有啦，所以我们有进去看过印度的那一些神庙啊，他们的神像真的很多跟密教的样子一样，真的 假如你有去过印度教的神庙，你就知道，很多都一样啊。所以，像导师这里所说，我觉得是合理啊，很合理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标题：念佛与唯心，还有瑜伽行者啊，与瑜伽行者的圣解观有关啊。因为论修行就是念佛唯心嘛，所以导师针对这个念佛跟唯心呢，它的渊源做一种说明啊。导师说，就是如来藏的不是，就是秘密大圣的这种念佛跟唯心啊，实际上是有跟与初级大圣还有瑜伽行派的圣解观有关系啊。那这里我们来看。那导师说，初级大圣其实已经有提到一种三昧，叫波罗三昧，就是现在佛悉利在前，就是佛啊，你修这个波罗三昧呢，它叫常行三昧。我们前面已经有讲嘛，它是不坐的哦，它是一直站的，叫常行三昧。念到呢佛现在自己的眼前，所以叫波罗三昧，就是现在佛力悉利在前。那为什么这个念佛观跟秘密大圣连上关系呢？底下我们开始解释，导师分析为五点。第一，念佛成就就观想啊，能够见到佛的现前。括弧二，见了佛可以跟佛问答。那按照秘密大圣来说，第二行，括弧二的第二行，按照秘密大圣来说，本尊现前能答能说，就是这一类宗教的事实啊。括弧三，见到佛，佛没有来，自己也没有去，但是明明佛在前啊，但是呢，由此而可以理解是唯心所造。那既然佛是唯心所造，那以此而推，一切世界啊，三界都是唯心所造。括弧四，从自心作佛理解到四心是佛啊，四心是如来，这跟中国禅者的那个说明啊，都非常相近啊。第五，可以见佛跟佛问答，所以可以求生净土。但是心有想就是愚痴，心无想就是涅槃，所以要达到解脱成佛，还是离不了真实，就真如的座意，就是我们要观心里面有这个如来法性的真如性啦，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演变到念自心是佛，念自心是真如，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啊。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上到如来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有三个意识吗？大家还记得吗？上一堂课你看注脚八就有了，206的注脚八啊，206注脚八第二行，宝性论第二行，有三种意，所以要说如来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第一呢，就是如来的法身遍在众生的身心上啊，所以是法身意。第二呢，是如来真如无差别意，就是众生跟佛没有差别。所以你看，按照这两个来看，真如是就有点像这里了啊，我们的真如座意啊也一样啊，就是没有差别啦。好，佛生佛不二啊，这样。那第三个意思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真如的佛性啊，所以真如座意也可以说真如佛性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说念佛跟唯心啊，跟秘密大圣佛法的教理由此而连上关系啊。那我们再来看206最后一行本文划线的地方，众生本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念自心是佛，这三者的统一为秘密大圣佛法的特质啊。所以这三点啊，大家可以写一二三啊，最后一行这个众生本有如来藏是一，自性清净心是二，念自心是佛是三。那我自己读这一页的觉得，念自心是佛这个就是上面的括弧一到括弧五啦，括弧一到括弧五啊，就是在修念佛观的时候啊， 在这当中能了解一切是唯心，那也由此呢而能够作证呢，其实念自心是佛，就是念自心就可以作佛啊，这个是秘密大圣的一个特质来的。因为前面两个都跟如来藏系一样嘛，所以真正秘密大圣的特色是第三嘛，念自心是佛，这个对不对啊？比较有 特色一点啊。好，请看207第四标题，密严经跟宝经论与秘密大圣的关系很深啊。这个我们密严经跟宝经论在如来藏的思想的时候有介绍过了啊。密严经最主要是提到，我们前面有提到密严经的特色，就是提到自性清净心跟虚妄的阿赖耶识呢，它是如金跟紫环一样没有差别啊。我们前面有提过密严经的特色。那宝心论呢，就提到佛果的功德有四种等等哈。那这个语持跟秘密大圣的四种曼陀罗、四种印，也次第跟名义上都有部分的相同。这个我们前面有看，在大家可以把相关的页码写在旁边哈。这里是相当于前面的201啊，201。那密严经那里呢，相当于讲义的195。宝心论呢是相当于讲义前面的198。好，我们继续看第五个标题，秘密大圣立本初佛。什么叫本初佛呢？导师第一行解释说是本来佛、根本佛或者是最初佛，就是在众生身心相续当中有这样子如来那样的智慧、那样的色相庄严啊。这个其实跟前面所谈的差不多，只是他换一个语词叫本初佛啦啊。那我们看标题五的第四段，标题五的第四段就是时轮，有没有？时轮有一部书，那他说啊，本初佛是一切的本源，是本初的大我，超越一切而出生一切，主宰一切啊。所以他的本初佛，导师觉得说这个是演变，这个是秘密大圣很特别很特别的说法啊。最后一段，后期大圣的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唯心的念佛观、龙色般若平等不二、华严的摄入无碍，以及中观瑜伽，成为秘密大圣的根本思想。发展到时轮，也就是印度秘密大圣的末后一着啊，就是观到变成是自己是一个本初的大我哈，生出一切。那这个跟我们在读成佛之道，不是有读过说那个地势天呐、啊？他出现刚好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形成，所以他就以为这个万事万物是他生出来的，有没有？你看就落到这样子了。所以导师说其实这个已经是印度佛教的末后一着了，当他讲这种理论演变到这样子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了啊。好，最后代表晚期佛教的西藏呢，高推中观见，以如来藏为不了义，却又推如来藏思想契合的秘密大圣为最上，不免采取二重标准啊。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些人觉得导师对西藏有颇有维持啦哈。好，我们看208第三，金刚秤与天秤啊。标题一，金刚秤的名称还有它的内容组织。金刚秤啊，不是密秤也称为金刚秤的理由是什么呢？主要是看第二段哈，它有一部经称为《金刚顶经》。那这一部经里面介绍了有东南西北还有中，有五方佛啊。一般我们讲五方佛哈，是出自在这部经的五方佛。 那金刚顶经从佛出现的菩萨都称为金刚，所以你看我们念金刚经前面招请的都不是金刚，有没有某某某某什么金刚、哦、什么金刚这样。那收了灌顶就取某某，就取意某某金刚的名字、哦、所以秘密大乘也就被称为金刚乘，是这样由来的啦、哦、所以我们好像有一些上师称为金刚上师、哦、有哈、哦、就金刚、好，我们看刮胡二秘密大乘的组织、就是适应印度神教，取向于夜叉王国。这个如果是给一些学密的看到，可能有一点有一点什么哈。那我们先来看导师怎么介绍哈。其实导师都有根据的哦，不是导师乱说的哦，导师都有根据很多经典啊。那佛教说刀立天忌讳的时候啊，地势在中间，然后东南西北的天王就是围住这个地势天啊，这样子的集会就是有五方。那导师说这个跟五方佛不是很一致吗？导师这样说哈、所以拜五方佛的人可能不是滋味哦，这导师的看法之一啦哈。那我们看第二段，从集会的方式来说分为五部族哈。秘密大乘称为金刚乘，跟地势统摄的金刚王国关系很深。那所以秘密大乘的组织是适应印度神教，取向于夜叉王国而成哈。因为地势天他本身也是夜叉，地势天啊，那所以他旁边的这些东南西北的天王也是很多，也是夜叉来的哦，所以叫做夜叉王国啦，他名称是这样称的哈。那大家会奇怪吗？为什么第四天不是在天上吗？为什么他叫夜叉？为什么叫夜叉？哈？为什么叫夜叉？他是有福德的神，有没有？有福德的，但是呢，就是很多这种夜叉是有福德，但是他怀疑心重，战斗心强啊，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啊、就被称为夜叉。其实很多是福德神来的，就是低级的天，高级的鬼啦，老师讲的。好，第二，鬼神自动愿意护持三宝啊，或者是神教士的祈求鬼神保护，这两种其实是不同的啊。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哈、在原始佛教佛陀时代，圣者的修行是从来不会祈求天神保佑，是修得好，所以天神自然来保佑讲的。那到后期的时候啊，导师说就倒过来，就是我们要诵经也要招请这一种来啦，这样啊，不招请来他不来，那就证明我不够诚心啊。如果我们诚心的话，是你一念他就来，这样才是嘛，对不对？因为你的心念有愿十方佛菩萨或者十方的诸天人啊，诸大善人集会一处嘛。所以当你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我们回向或者一开经记的时候，你的心就这样想，实际上假如我们很诚心，他们自动就会感应来了，不用你请的啦。我们一个烦恼那么重的人，怎么请得动这些天人呢、啊、拜托，对不对啊？除非我们很诚恳，对三宝是非常虔诚哦，那借助佛的力才有办法哦，跟这一种天人啊诸方菩萨集会、哦、所以早期跟晚期的态度是相当不同的。好，第三，标题，大乘佛法本着深意的修验啊，和涵容印度群神的精神，成为秘密大乘啊。那大乘的神教倾向越来越显著啊，像本生堂已经出现佛，已经有很多这一种天神鬼的形象，佛的本身故事。 再来209，祈求哦，刮胡二祈求鬼神的消灾、降吉祥等等。刮胡三，西元四世纪印度梵文学复兴，所以印度教啊，那自在天这样子的学说啊，神说那复兴起来啊。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化身的地方，导师说佛法是含容印度群神，在这印度群神复兴的气运中，为了适应大乘佛法本身本着深意的修验啊，就是法法平等，事事无碍，进一步去融摄他们，成为纯密，就是秘密大乘佛法，这个是要警惕的哈。嗯，好，第四，那依佛还有天的德性所组成的大集会是大乐经，那这个比较没什么了哈，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有一些经典本身就有这种胎藏或者是等等这样子的思想哈，胎藏本具的思想，所以导师说这些就是要留意的哈，包括华严经也很相似啊。第五标题，秘密大乘的三密行啊，那这三密行那都是从念佛哦，念自心是佛为本而开演出来的。刮胡一是口密，那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哈，三密里面的口密就是真言嘛，咒语嘛啊，这个部分那其实早期是不被允许的啊，但是部派开始就慢慢有条件的容许啊，大乘佛法也因为适应世俗而赞叹称念经典有很大的功德。好，我们请看210。第二行后面哈，那祈求种种现世的利益，印度神教是以祈神诵咒来求得的哈。那像我们心经般若经里面不是也有吗？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无上咒啊。这种其实导师说也是适应世俗而说诵般若经能够替代民间的咒语哈，所以把这些咒呢，把这些诵经啊，也当成是说，哎，你诵这个般若心经就是大神咒、无上咒这样，好，这样。好，刮胡二，身密，身密就是身体上的动作嘛哈，就是手印啊哈，那身密就是主要是手印，解手印。刮胡三，意密呢，就是观自身是佛，就是意啊，意念上的密啊，就观自身是佛，观想。那修天色身为方便而即身成佛，这是秘密大乘的特色啊。再来第六，秘密大乘的四部序，刮胡一，四序的传出啊，四序我们前面第一页有介绍过了哈，有四种。那这个第一种呢，四序呢，就是有分成三部，每一部呢又有部尊、部主、部母啊，那是密乘发展以后所组成，为了治病消灾、求富啊、求财富，真的在学藏传哈、有这样子的一个诱导众生啊，就是。像以前我在接触的时候也有，我有接触过密教呢，我有接触过呢啊。他们都会当你学一段子啊，他一段日子他会跟你介绍，哎，我们藏传有那个黄财神、招财神啊，他们有财神啊，跟中国的财神不同，我们中国的财神像官一样嘛哈、啊，他不是呢，他是抓着一个黄金老鼠嘛啊，会生财的那个鼠，所以这个就是。众生看到这个就高兴得不得了了，所以很容易就信受。好，那这个是四序，我们再来看211行序是什么。刮胡二，行序的大乐经提到有相跟无相的行持，那主要易经来说有两种意义。第一个呢，秘密行者在布置坛场的时候非常着重时间地点的吉凶、这个我们中国人 也是蛮好用这个的啦，哈、哦，嗯，看时间，看地点，那个叫什么历呀、啊？那种叫什么历？啊，黄历哦。我妈妈也会看我，但是我看不懂哦，我看不懂那本，嗯。好，第二，自印形象，也就是观心中的身口意三密啊。那有相的修持称为有相啊，无相的修持就称为无相啊。画线的地方，思绪和行绪呢，都有表征如来自性清净心的月轮观，可说是密乘修行的基石啊。所以月轮观这个语词是很特别的，在密教来说啊。那挂湖山瑜伽序呢？主要就是在谈这个啦、哦、跟月轮观很有关系的、哦、比如说我们来看修金刚顶经说修五相而成佛，对不对？第一，我见自心净月轮相，就是我观自己的心啊，如那个清净的月轮一样，净月轮啊，这样。那你看到自己的心那么清净的话，其实就是如来藏嘛，讲白点就是这样啊、哦，假如你能够观到自己的心如此啊，那其他的也不难的啦哈、啊，就是净月轮是一个词啊哈，大家底下五个就类似了啊。挂湖寺无上瑜伽，那无上瑜伽的特色，我想大家应该偶尔都有听过了哈、啊，就是以浴离浴的方便，那很多都是跟男女有关的。嗯，所以这个部分大家知道就好了哈。我们看画线的地方，迅速成佛，现身成佛，是秘密大圣行者所希求，也就因此而胜过大乘佛法。怎么说呢？底下导师要解释啊。成就佛果是理想，不过好像觉得又太难太久了一点，所以顺应世间的心，如来藏我的法门出现啊、如来的无边智慧庄严啊，众生本具，在深信跟佛力加持下，唯心念佛法门，渐渐的开展出以佛的果德啊为方便而修持啊，就是果乘，或者称为意行乘。为什么说依佛的果德来修叫做秘密大圣呢？我们后面一页就会讲到了啊。所以意行本来是适应行星雀落的众生对峙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212，它是一种方便，不过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反而成为菩萨大行，反而说菩萨悲寂大行为顿根，要修这个念佛即生成佛才是立根，这样倒过来了啦。本来菩萨道是无量阿僧祇劫的嘛，现在不是，现在秘密大圣的成佛观是现身成佛的。所以我们看第三行哈，秘密大圣说不修佛瑜伽，不修天色身的天瑜伽是不能成佛的。所以秘密大圣成别立成佛的理由跟大乘佛法所见不同。那中国八大师也以为哦，也认为说果由是因生，所以他也赞同秘密大圣的修法。什么意思呢？叫做果由是因生呢，就是假如修念佛观的时候呢，观自身是佛，我们要成就的果是佛，对不对？假如我把它拉到因上来修，就是果由是因生啊，会有这个佛果是由相似的因而来。那相似的因就是我现在众生身中就有如来的种种功德嘛，那我这样修才会感应到成佛啊。他意思是这样，假如你不修如来藏观自身是佛的话，你没有想成佛的那一个念头啊，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他是这样的理由啦啊。好，再来看画线的地方，大乘佛法不修天色身，所以不能成佛，但是这是秘密大圣的见解而已啊。再来， 修天色身以欲贪为道，是秘密大圣一致的。由于所化的根基不同，所以分为四部啊。我们前面提过了，看化现的地方，秘密大圣进展到无上瑜伽，对印度神教的天神行存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啊。所以重信心啊，重加持，重修行。那喜欢贪欲为道的秘密大圣啊，那到最后呢，就是演变到这样子的风格哈。那我想大家都有听过了哈，我们台湾在台湾也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哈。嗯，好，我们看总结第七，秘密大圣佛法是晚期印度的主流啊，创发红传在印度的东方。所以印度的东方大家还记得吗？是什么地名啊？哪一个地方？孟加拉那个地方啊、哦、嗯，长达800年呢，你看多么长的时间啊。传说中得大成就大神通真的不知有多少，但是在回教的军的摧残下，印度神教的这一种侵占下，这种外患哦，竟然在12世纪的时候迅速的衰灭。有那么多大成就，有那么多大神通的人，怎么会那么快灭？导致好像有点语中有话哈、哦，这个就是内忧跟外患哈、哦，让我们佛教走上灭亡的这个结果哈、哦。西元12世纪佛教在印度灭亡、哦嗯、所以我们秘密大圣佛法到这里就介绍告个段落、哦、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是要抉择整个印度佛教的思想跟修持、哦、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讲义好不好、啊嗯、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讲新的讲义、啊